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旧约圣经浅谈。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颁布马耳他骑士团新宪章，青年将现场出席方济各经济活动，与教宗共创更美好的世界。梵蒂冈传播部感谢隆巴尔蒂神父的贡献。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荣获2022年帆船奖。教宗方济各于9月3号颁布法令，宣布马耳他骑士团新宪章及相关法典于即日起正式生效。该法令规定撤销高层职务，解散现有的政务会议，建立一个临时政务会议。法令也宣布在2023年1月25号圣保禄宗徒规划节召开马耳他骑士团特别大会。在法令中，教宗方济各强调骑士团一直享有宗座的特别保护，并指出几个世纪以来历任教宗如何采取行动肯定骑士团的身份，维持他的工作运行，帮助克服危机，以及保障骑士团的存在和发展，包括其在国际领域的主权权利。法令也指出，作为一个宗教修会团体，他以各种形式依赖于圣座。教宗在法令中还解释了这些年来他如何怀着父亲般的关怀与照料伴随骑士团的旅程，赞赏其在世界各地从事的工作。教宗指出，他已将重要的改革工作委托给他的特别代表托马西书记，他将负责马耳他骑士团宪章与法典的修订工作。最后，教宗确认赋予他的特别代表过去所有的权利，直到马耳他骑士团特别大会结束为止。此时此刻，没有人会怀疑当今世界的经济原则需要更新的事实。新冠疫情、乌克兰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能源和粮食危机都为此做出见证。圣座新闻室于9月6号举行记者会，介绍即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雅西西举行的方济各的经济活动。这项创举源自教宗方济各2019年与经济学家布鲁尼的谈话，旨在寄希望于青年的才华、热忱和创意，好能启动进程，让经济、企业和研究领域的明日之星能推进若干想法，发展出新的原则，促进世界更关怀穷人和公益，照料受造界。方济各的经济最初预计于2020年2月份举行首次现场聚会，却因新冠疫情而推迟，并在期间举办多次线上研讨会。雅西西这座城市有望成为这座新的经济的发源地，那里是圣方济各放弃一切物质财富，全心依靠天主与穷人同在的地方。雅西西教区总主教、方济各经济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索伦蒂诺总主教在记者会上表示，这项活动不是要向经济说不，而是强调经济迫切需要更新。方济各的经济这项活动以雅西西的圣方济各为北极星，这位圣人扎根于福音，因此成为贫穷的并为穷人服务，赞美歌颂天主，称太阳为弟兄，月亮为姊妹， 在整个生态方面启发良多。今年九月份前来雅西西参加方济各经济活动的青年约有1000人，他们将彼此交流，特别是在活动第二天，9月23号，在12个主题村里进行讨论。这些主题受到“愿你受赞颂通谕”和“众位弟兄通谕”启发，依循教会社会教导的思路，因此每一个主题都会把经济界和社会领域的概念相结合，例如金融与人性、农业与正义、管理和礼物。此外，这些主题村将设于雅西西城里与圣方济各息息相关的地点，像是宝尊堂以及圣方济各大殿。本次活动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几乎半数来自欧洲，1/3来自南美洲，1/2来自非洲。这些青年分别属于3种类型：第一，企业类，如经理人、企业家、创业者；第二，研究类，如经济或相关领域的硕士生或博士；第三，促成改变的人，他们试图在各自团体里以创新的举措为公益效劳，促使经济更加正义，从而改变世界。这次为期3天的活动的高峰将是教宗方济各9月24号的来访，届时青年将呈交给教宗一份契约，由教宗和在场青年一起签署。在耶稣会士隆巴尔蒂神父80岁寿辰和禁夺50年之际，圣座传播部举行了庆祝活动，许许多多在职和退休员工以感恩之情出席了活动。隆巴尔蒂神父亲自主持感恩祭。司铎的使命，作为兄弟姐妹聚集在上主台前的美好，蒙召向众人宣扬天主的爱。这爱源自耶稣在十字架上那颗被刺透的心。耶稣会士隆巴尔蒂神父9月6号上午在位于和解大道上的圣母堂主持弥撒讲道中表达了上述思想。这台弥撒为庆祝前梵蒂冈电台台长、梵蒂冈电视中心及圣座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蒂神父80岁寿辰和禁夺50周年，由圣座传播部奉献。圣座传播部的许多在职和退休员工在场参加，对这位曾共处多年的老领导表达感激和爱戴之情，全场座无虚席。龙神父感谢传播部提供的这次机会，并提到梵蒂冈电台这个工作团体过往曾多次在这座圣堂为欢喜和悲伤的事件共同祈祷。神父表示，他一生中的1/3以及司铎生活的1/半时间都是在这个圣座传播机构度过的，因此借着这几天的周年纪念，大家共聚一堂一起祈祷是个很恰当的机会，是耶稣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当天的福音描述了耶稣尘世生命的巅峰，他的十字架。龙神父表示，在这个景象面前我们都无语，在十字架面前我们没有许多需要说的话语，而应以我们的双眼，尤其以灵性的目光来瞻仰，任凭天主爱的奥迹逐渐显示出来，且在我们和世界中大力增加。因为这个世界昔日和今日都被死亡和仇恨所控制，宣扬天主对人类的慈悲大爱是耶稣的使命，是他在世生活的理由。上主的慈爱深深地写在十字架上，正是在十字架上他的心被揭开了，使所守护的一切都完全奉献出去，直到最后一滴。龙神父也谈到他在梵蒂冈电台工作的个人经历，说，你们使我与你们一起经历了这些年，我为此非常感谢你们，我会将这些经历作为最珍贵的事物保存起来。在过去所提供的服务中，他特别提到在圣伯多禄大殿直播教宗礼仪， 尤其是复活前夕守夜礼中那些难以忘怀的场面。弥撒结束后，圣座传播部的同仁一起在传播部的办公大楼举行庆祝活动，到隆巴尔蒂神父跟前问候。在梵蒂冈媒体的多年工作中，这些都是龙神父所熟悉的面容，并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许多员工也与神父合影留念。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首先致辞，以全体员工的名义感谢龙神父。他说，我们都是这位耶稣会士的弟子，在他的帮助下，专业和灵性素养有所长进。隆巴尔蒂神父是对福音充满热忱的新闻从业者和基督徒，懂得无私地为教会和圣座服务，继续成为见证人。鲁菲尼部长提到龙神父的几个特征，如聆听、回答和解释的能力，以及他的优雅风格和幽默感。部长最后表示，我们从龙神父身上学到对话的热情，关注与我们想法不同的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尝试改变的雄心，以及理解并非一切都可行的谦卑，因为并非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这一年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一个反思时刻，反思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于9月7号至10号在意大利奥特朗托举行的第14届地中海记者节正是以此为目的。不仅如此，从举行地点奥特朗托的接纳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和相识特性，也可以看出这次记者节的特色。该城有成为2025年意大利文化之都的候选资格。地中海记者节筹办方告知，2022年记者节有必要面对有关乌克兰战争以及它给国际政治和经济带来不幸后果的话题。此外，研讨的主题还包括接纳和对话、能源危机、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性，以及旅游业的前景、保护未成年人各方面。在奥特朗托讨论接纳和对话课题并非偶然，因为那里是上千年来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和睦共处的地方。记者节前三天的活动中有主题演讲，第四天9月10号也是最后一天，将颁布地中海帆船奖。设立这奖项是受到地中海将东方和西方人民和文化、宗教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启发。获奖人中包括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届时，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会报道这个活动。教宗方济各即将于9月13号至15号出访哈萨克斯坦，参加由该国总统托卡耶夫推动的第七届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并且探望当地教会团体成员。关于当地教会的现况，阿斯塔纳努尔苏丹至圣圣母玛利亚总主教佩塔向本新闻网表示，我相信为我们天主教徒和哈萨克斯坦全国上下来说，教宗的到访是一大祝福。哈萨克斯坦教会的起源可追溯至13世纪中叶，当时若干传教士被派遣到蒙古地区，方济各会会士承担起在整个中亚地区传教的使命。之后的一个世纪，基督徒开始遭遇迫害，音讯全无，直到19世纪为止，有些天主教徒以俄罗斯军人的身份回到这片土地，有些天主教徒则是被流放至此，或是以战俘、难民的身份前来，或者自愿来到这里拓荒。哈萨克斯坦于1991年独立建国，这给当地小小的天主教团体带来极大的转变。1992年，该国与圣座建立外交关系，1998年，双方签署协议，确保天主教会在社会、教育、 医疗等领域活动的自由，并能自由地运用社会传播工具，保障信友们在医疗机构和监狱里能得到灵性协助。2001年，若望保禄二世的访问正是以各宗教和各文化的和谐为核心。这次教宗方济各的到访也要传达众位弟兄通谕的精神。哈萨克斯坦佩塔总主教向本新闻网阐明，教宗此行为该国天主教徒和全国百姓都是一大祝福。考虑到国际的悲惨局势，教宗此行本身会给全球范围带来和平与修和的希望。圣父教宗将在努尔苏丹主教座堂降服新的大草原圣母三折画。佩塔总主教指出，这画像将安置在奥泽尔诺耶和平之后全国朝圣地，帮助我们记得教宗的访问。再者，佩塔总主教也阐明，教宗将要参加的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不是一个神学讨论的平台。我认为它会是一个指明天主乃是和平全源的记号。政治方面的努力固然重要，却还不够，更需要众信徒为和平热切祈祷。教宗方济各的出席能使这个大会更上一层楼，表达出教会关切和平及全人类的福祉。至于哈萨克斯坦境内天主教徒的现况，佩塔总主教解释道，在哈萨克斯坦，我们享有宗教自由，但是做个天主教徒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徒的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做天主教徒意味着做出成熟的选择。在独立建国的年代，数百万人返回故乡，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这段期间，天主教团体变得更加国际化。哈萨克斯坦的天主教徒属于10个不同的国籍，因此不能再跟以前一样称呼我们是德国人的教会或波兰人的教会。今天的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在我国有一部孟子的书，书上说，周朝末年社会动荡，伦理堕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纷纷起来了，有臣子杀死君王的，也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深为忧虑，撰写了《春秋》一部历史书。孟子那部书上又接着说，孔子著作了《春秋》，叛乱的臣子，不孝的儿子才有所害怕。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记述自鲁隐公元年，就是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就是公元前481年，共240年史实。内容包括周朝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朝聘、会盟、战争等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日食、地震、水旱灾害等自然现象。记事极简短，每条最多40余字，最少仅1字。相传寓有赞扬和指责，所谓褒贬的意思。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旧约圣经中有一卷德训篇， 其中谈到以色列民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伟人和世世代代的先祖，也采取了所谓春秋笔法，对历史人物有所赞扬和指责。在以前接连几次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里，我们选读列王记，介绍了其中所讲述的厄里亚的行时，同时也提起了他的弟子厄里叟。今天我们要介绍德训篇对他们两人的赞扬和指责，伟大的厄里亚先知。当时又兴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亚，他的言辞炙热如火炬，他使人民遭遇饥荒，因他嫉恶如仇，使人民的数目大减，因为他们不肯持守上主的诫命。他因上主的一句话关闭了苍天，同样他也三次使火下降。啊，厄里亚，因你的奇迹，你是多么荣耀，谁能自夸与你相似？你因至高者的一句话从死亡中，由阴府里使死人复活，你将数位君王推倒以致丧亡，轻易地粉碎了他们的权威。你把尊贵人从床上推下，你在西乃山上听见了上主的训诫，你在何勒布山上听到了报复的断案，你用油祝圣了君王，为执行报复的事，你用油祝圣了先知，为继承你的职务，你乘着火马车被火旋风卷去，你寿命随时被妥，为在上主发怒以前平息上主的义怒，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为使雅各伯的各支派恢复旧观，看见你的人和安眠于爱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也要生活，但死后我们的名声却不是那样。在厄里亚被旋风卷去后，厄里叟充满了他的精神，他在世时没有君王能够动摇他，没有人能够屈服他，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能执行先知的任务，他生时行了奇迹，死后他还行了奇事。根据方济会思高读经推广中心的介绍，厄里叟是厄里亚先知所召教的仆人与徒弟。当厄里亚被提升天时，厄里叟继承了师父的精神，也就是神恩，而成为先知。厄里叟以行奇迹而著名，洁净水泉，处罚居心不良的小孩，增油，复活书能女子的儿子，驱除食物中的毒物，增饼，治愈阿兰王的军长 纳阿曼的赖病，使沉入约旦河中的斧头浮出，诱捕阿兰王的军队。厄里叟对政治与军事也有重大的影响。犹大王、以色列王和厄东王联合攻打摩阿布王时，曾经向厄里叟先知请意，哈扎尔将叛变，夺取阿兰王位，也曾派遣一位徒弟去给耶胡复犹成为国王。厄里叟最后死于不治之症，当他死后仍显了重大的奇迹，一个死人因为接触到厄里叟的尸体而复活。厄里叟一生充满传奇事件。德训篇48:12-14综合他的一生。在厄里亚被火旋风卷去后，厄里叟充满了他的精神，他在世时没有君王能够动摇他，没有人能够使他屈服，没有什么是能够难倒他的。他死后，他的尸体还能执行先知的任务，他生时行了奇迹，死后他还行了奇事。本节目所选读的旧约圣经都直接取自台湾天主教主教团所发行的感恩祭典。我们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感恩祭典中的经文文字比较通顺，便利诵读。第二，是其中经文的挑选教会当局经过慎重的考虑而决定的，比较符合信友们在宗教教育上的需要。感恩祭典节选旧约圣经的一条惯例，是在选读旧约史书时随时插入智慧书中的德训篇，用意是在突出史书中所记述的人物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所占的地位，同时也说明他们在全人类救恩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刚才所聆听的那段圣经记载，就是以这样的准则议论了厄里亚和厄里叟两位先知。我们也要凭着这样的态度吸取其中的教训。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禄寓座，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